好，我们看一下《真我之道》第二章文法趣入。科判也准备一下。文法趣入在科判来讲，它先分两个啊。首先，我们要听闻佛法。那听闻佛法有那几种利益啊？这个是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听闻佛法才能够分辨善恶啊，什么是有漏无漏。有漏就是还有烦恼方面的，无漏就是没有烦恼。那我们能够分辨善恶啊，知道什么是有漏什么是无漏，就能够舍有漏，希望得无漏啊。那能够知道分别善恶以后呢，那我们就进一步来舍掉这个恶行。那恶行还有身口意嘛，对不对？我们不但要舍掉身口的恶行，连意内就是意业内在的这个恶念呢，也要慢慢更进一步让它断除。能够警觉力高的话，在恶念将起未起的时候就能够预先截了。那而且知道说，断除恶要修行，知道哪些是戒禁起见，对烦恼啊的断除并没有什么帮助的啊。这些苦行啊、戒禁起见，这些我们不必做这些有无益的事情啊。听闻佛法才能够知道怎么样修戒定慧，进一步能够得涅槃解脱啊，甚至于成就佛道。那闻法我们要离几种的过失啊，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这是闻法我们上次所说的啊。那趣入怎么样进入这个佛法的大海呢啊？最主要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我们要欲入圣流啊，在讲义的第16页第5项欲入圣者之流，好像那个声闻的见到位就是出果相啊。菩萨的见到位是哪里知道吗？啊，初地。你是初地是哪一个经的初地？初地华严经的初地哈，跟般若经的初地不一样，阶位不一样。同样是尺哈，台尺跟英尺跟公尺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初地哈，那个要注意到是哪一地了。如果是般若经的话，七地得无生法忍，七地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在无生法忍那个阶位呢，是菩萨的见到位。好，这边大家注意一下。那么这边是在谈声闻，阿含经里面谈声闻的果位。如果说我们要去入这个见道，有四个条件啊。第一个清净善知识，再来我们要听闻正法，第三如理作义啊，就是如理思维啊。第四法随法行。那什么是法，什么是随法啊？随法在讲义的17页角注第二啊。法就是即灭涅槃，随法就是八圣道。我们修学八圣道而契入涅槃啊，这个叫法随法行。另外随法呢也有就是伴随的法或者小的法，多一个接头词叫阿努啊，阿努塔勒玛。多一个接头词呢，我们翻成随啊，好，随法。阿努有伴随意思，也有附随或者是小的，所以有人做这样的解释了哈。你那个大的法要学啊，这些小的法还是要留意。好，那我们清净善知识，我们应该。清净善事啊，听闻正法， 第三是应该有的德性，应该要有的正确的态度啊。那么三知识有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个在讲义的十七页啊，这边这个寄送所说的啊，契入正法者应亲近善事啊，正教达实性啊，悲悯巧未说，那本身有戒定慧三学啊，还有教德深入经藏，能够通达正法啊，乃至现证正法。还有具悲悯心，还有善巧方便，啊，为众解说。但是要具足这样的善知识，各方面都具足这样的条件不容易啊。即使没有正果的啊，他能够引导我们知道修学佛法，这样的善知识呢，即使是凡夫众，还没处理烦恼啊，也是值得我们亲近的啊。我们上次说到这边。好，接着我们看《成佛之道》增注本的第44页，就下一个颂啊，下一个寄颂。讲义的话是第17页啊，第七，亲近善知识的态度。我们要观得莫观失，随顺莫违逆。佛说满梵行，学者应尊敬啊，学者应尊敬。上半颂是在谈亲近善知识的态度啊，下半颂呢是说亲近的功德，亲近善知识的功德。好，那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了哈。讲义十七页的第七项，亲近善知识的态度呢，我们要观德莫观失，这个德就是观察师长的功德了。莫观失，不要只是在寻觅师长的过失。因为我们跟随师长学习，主要是学习师长的长处嘛，而不是只是在挑师长的毛病啊。师长们被你挑光了，对你本身又有什么长进呢？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有一句很喜欢的座右铭哈，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攻我之过者，未必皆无过之人也啊。或者说劝告我们呢、啊：若求无过之人劝我，则终生不得闻过矣。什么意思呢？我们人生下来不是十全十美的嘛，对不对？我们各方面都还是在学习啊，即使像释迦牟尼佛那修学这么三大僧七劫修福慧啊，啊，那他还是有跟随着，也曾经修过苦行，也跟随外道的老师学习过，本身也不断的要进修啊，所以。我们都还在学习阶段，不是说像佛这样整个完全圆满嘛，对不对？即使菩萨在佛典里面也讲，菩萨大菩萨跟佛即使相差得很近，但是呢，在经论里面比喻说，它就像14的那个月亮啊，好，还没有像那个15那么样的圆满啊，所以菩萨跟佛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所以我们本身。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啊、我们要要求一个人啊、劝我们说啊，你哪里有过失，哪里有过失？我们重点是听他的劝告，好好的改进自己的缺失啊。至于说他有过没有过呢？这个另外一回事了啊。所以劝告我们过失的人啊，未必皆无过之人也。有时候我们会挑剔啦，你本身又做得没怎么样，你有什么资格来劝告我呢？对不对？事实上那是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好，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缺失，那是另外一事。我们重点是要看他的劝告的内容。好，如果你要要求一个完全没有过失的人才有资格来劝告你的话，那 你找不到人的啦，对不对？除了佛啊，啊、哦，所以你如果要这样的苛求，完全没有过世人来劝告我们的话，那终生不得闻过矣，就没有可以有资格可以劝告你了啊、哦。所以我们重点啊、哦，是要学师长的长处啊、哦，观师长的功德啊、哦，世事如佛。而不是在寻求师长的过失，在随顺莫违逆，我们要尊师重道，随顺师长的意志，使师长欢喜。那底下有举了几个代表的项目，第一个随力供养种种财物，再来为师长服劳务，再重要的呢是依师长的开导教授去修行，依教奉行。不过这里要注意的哈，就是说，如果师长要我们去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时候不要随顺了啊，请啊，什么地方出来的？我以前看一些那个世间的书，这个不是佛教的经论，很早大学的时候看的啦，所以那时候没人告诉我随时要记录出处哈。忘记了、嗯、你这个很好、哦、随时都会问出处、嗯、这敷衍的学风那么如果师长要我们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哦、这时候我们应该委婉的说明我们不能过去做、哦、再来莫违逆，就是不要违逆师命啊！即使师长有所呵责，我们不要产生嫌恨心啊，或者是会恼的心。好，这个是上半颂啊，下面讲义的第十八页，我举的《大智度论》卷九十六，我觉得这段文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讲义十八页这个补充教材哈，它里面就是举了一个长提菩萨啊，他为了要去求般若波罗蜜，去求法啊，那遭受很多很多的考验。那大尊呢有举了一些文哈，比如说如药师为病者说服药法，药师就像佛一样啊，哈，那为病者就像我们的众生啊，那佛说法就像说药师开这个药单一样哈，所以有佛法，那僧就像那个照顾病患的这些护理师啦、护理人员等等。那我们呢要好好的如法服啊，病者得菜，就说看了佛那开了药单，我们要好好去实践啊，好好去吃啊，好好依着法而信受奉行，我们的病呢才能够好啊。于师生佛想啊，这师长我们要把它看成像佛那样子尊敬，以能教佛道因缘故啊。世间小人因缘世气则忘其恩义啊，这就讲到世间一般有很多人呐、啊，那个开始有求于人的时候哦，都很恭敬了、啊。等到事情圆满以后，过河拆桥啊，忘恩负义。这个我们出家众对这点更应该要小心啊。以前不管你的师长怎么样，我们师长有恩为我们剃度不嫌弃啊，对不对？那不要过河拆桥，又把师长看成是像仇人一样啊，这个要留意。好，那第二段我讲要点就好哈。所从闻般若者，即是我善之事。哦，我们般若是要智慧嘛，它帮助我们断除烦恼啊，能够悟得诸法实相， 这是我们的善知识。啊，第二行哈，那行般若因缘故，我们为了要了解这个般若波罗蜜，亲近诸佛啊，那我们好好的实践这个般若波罗蜜，我们就能够亲近诸佛，长生在有佛的国土当中，远离八难啊，能够执佛在世，就出生在有佛的世间呢。菩萨应作是念：我得如是等功诸功德啊，都是从般若而得的。那般若波罗蜜呢，是从师长那边而来啊，所以我们应该事事如佛想。好，下一段哈，问曰，就说这里面提到亲近善知识啊，我们看那个答：有人既得善知识，不得其意，反成仇隙而堕地狱，更相毁谤故。就说有人他不知道找善知识，有人找了善知识以后呢，结果在看师长的过失啦，两个反目成仇，还甚至加以毁谤，罪过无边呢，自己就堕地狱了。底下呢就告诉我们说，大智论他说，其实呢，你要找过失，那每个人都有过失啦。为佛一人无有过失，于人谁能无者？佛才是圆满的啊！那其他任何一个人呢，当然都不是圆满的了。但是世间人凡夫的肉眼不变真实啊，有的甚至对佛还有加以毁谤的啊。所以底下这大智论告诉我们说，弟子见师之过，我们看到师长的过失，不管他是真实的或者说我们没有加以明辨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事实上那是误传的，都有这种可能所以弟子见师之过，不管他是真实的或者假的如果你一直那个一直放在心上，在寻求师长的过失的话，那么就其心自坏，不复能得法力你内心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下一段，汝应作是念：我先世福德不具足，故不得执佛。今执是杂行师，也就是说，你碰到这样的师长不要怨天尤人其实怪不了别人，应该怪你自己，怪我们自己以前因为福德因缘不具足，我们没有办法碰到佛这样圆满的善知识，所以今天碰到这样的师长。事实上这个不能怪别人只是怪你自己本身福德因缘不具足。我不应念其过失而自防师般若，我们不要念师长的过失而对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学习有所妨碍。师之过失不着于我，我但从师受般若波罗蜜法。就是即使师长真的有过失，但是这过失是他的过失对不对？他的过失并不会在你身上来受报所以个人有个人的业报我们只需要从师长那边来受持般若波罗蜜等等的佛法。譬如我底下的譬喻非常好譬如狗皮囊盛好宝物，不应以囊故而弃其宝。比如说一个锦囊宝物囊就像一个布袋啦或者什么的，那是用狗皮做的，那狗皮不好嘛，但是呢它里面装的是一些金银珠宝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狗皮囊做的东西连里面的这个珠宝也把它舍弃掉了，那你只是舍弃掉这狗皮囊，连里面珍贵的珠宝也都一起舍弃掉了 那是得不偿失。如罪人执足造道，不可以人罪故不受其名，自罪勾惑。比如说你在很暗的地方，那有一个犯罪的人拿个蜡烛啦，帮你引导照亮道路，你不能说哦，你这个人有罪啊，那 我不要你，你拿蜡烛来引导。这个人虽然是有罪啊，但是他拿个蜡烛引导还能够引导你啊，对不对？好、哦、你不能说啊，舍弃这个人，你这个罪人，你拿了蜡烛我根本就不要，那你只好堕到这水沟里面去了啊，或者山沟，嗯，自罪勾惑。又如行浅小人导道，不可以人小步不随其语啊。这个小人不一定是小孩啦啊，有时候是比较卑贱的人啊，那他来当向导。那当向导的人就是说他至少这个路况比你熟嘛，对不对？我们只要听他的话哦，怎么样找到正确的道路啊，指引正确的道路，不要因为这个人啊身份卑贱啊，或者是小孩子啊，就不听他的话啊。如是等因缘不应远离师啊，师若实有罪尚不应离，何况此中某种因缘令说法者有深妙无欲。这里面就是说提到师长即使有真实有不如法有罪啊，我们为了学般若波罗蜜啊，尚且不应该远离，何况有时候有那个魔啊，种种因缘幻现，或者说让这个说法师或者是这个师长啊，你看起来有深妙无语，这个主要是个典故啦。大乘里面他所说的是常理菩萨要去求法，那个说法师他是示现哈，现受种种的五欲啊，像种种的这个饮食啦，或者是种种真妙五欲，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产生那种分别心啊。说法者啊，这一段的最后一行，说法者以方便故现受，他可能是本身是那种境界很高啊，只是方便示现而接受这个五欲啊。事实上，并不是说师长真正的染浊了啊，所以这边就是劝勉我们一个求法者啊，不要对师长妄加分别。嗯，所谓欲令众生众福德因缘，亦为同事摄众生故啊。那师长有这么多的五欲方便摄受，他不是为了自己染浊，而是为了让众生啊得到，为了是方便帮助其他的众生啊，摄受其他的众生。好，复有诸菩萨通达诸法实相故，无所障碍，无有过罪。就即使有的说法师，有的菩萨，他现受这个五欲，但是他本身他不会产生执着啊，因为他通达诸法实相，通达诸法空相，这些对他来讲呢没有什么妨碍啊。如人壮年力盛，腹中火热，虽食不是饮食，不能生病。如果本身我们体质不好的话，稍微吃一下东西啊，我们就拉肚子啊。但是呢，对一个身体很好的人，即使啊有一些不适合的饮食来讲，对他来讲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妨碍。这个在比喻说，一个说法师，我们的师长啊，他的境界如果很高，能够知道诸法空相啊，即使现受这个五妙欲呢，他也对他来讲不会有什么妨碍啊，即使有也很快可以排除。又如有好药，虽披恶毒不能危害。 如是等因缘故，汝于思索莫起嫌恨而自是般若啊。好，底下最后一段的第二行啊，当作是念，我数世罪故，今为小人，思不清我。我自无福不能得尽。前面说过，说我们为什么碰到这样师长，你怨天尤人没有用啊，怨天尤人没有什么用，只怪自己啊，那个以前福德智慧的因缘种的不够深啊，跟人家结善缘不够好。而现在呢，师长不轻视我们，那已经很不错了啦，那你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啊，对不对？所以只要怪自己啊，我数世罪故啊，现在呢变这个样子。那师长不轻视我们，愿意施舍我们，那已经是要非常感恩的了啊，不应该再对师长有所埋怨啊，或者求师长的过失。又我于思索因破骄慢以求法力啊，我们在师长面前我们要破除种种骄慢，特别是佛学院学了一些知识教理啊，回去那更应该谦虚啊。有如是等种种诸师菩萨为求或者不容易，但一心恭敬，不念其长短啊。若能如是忍辱，于师一心不起增减者，汝于思索尽得妙法啊。我们就是还是这么恭敬师长，主要是恭敬法啊，恭敬师长。佛法在恭敬中求嘛。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啊，不求师之过，那么才能够从师长那边呢得到种种的妙法，如顽老之气所受不漏啊。有这样的正确态度的话啊，师长这些种种的宝物啊给你，你本身就像一个完整牢固的这个容器，那给你的东西呢，你才能够纳受而不漏失啊。如果我们内心有种种过失啦，有缺漏，那人家给你好的东西呢，你也没有办法接受了啊。好，大乘这段文有很多生动的比喻，相当不错哈，值得大家深思。好，下半颂说，佛说满梵行，学者应尊敬。那我们看一下从我知道第45页第二段啊，我次如来赞叹善知识的功德。那阿难尊者他就说，半梵行者所谓善知识。那佛陀说，你不要这么讲啊，纯一满梵行清白所谓善知识。阿难认为善知识是半梵行而已，可是呢佛陀说，你不要这么说啊，这善知识呢是满梵行啊。底下导师的解说啊，阿难的意思，清净善知识，那么清净的梵行可说已完成一半了。可是佛的意思呢，是清净善知识可说圆满清净梵行已经完成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佛是怎么样的重视善知识，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应该要尊敬供养善知识啊。那有关这个善知识到底是半梵行或满梵行啊，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18页，我这里有一些补充的讲义啊。首先我引了这个正义阿含经，正义阿含经它原文我们看一下哈。第一行，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所谓善知识者，即是半梵行之人也，将引善道以至无为啊。 就是引导我们修学佛人啊，到无为，无为就是涅槃的境地啊。嗯，佛就告阿难啊，勿作是言啊，你不要说善知识呢，只是半梵行之人。佛善知识者，即是全梵行之人啊，全梵行也就是满梵行啊。嗯，与共从事，将是好道。啊，那佛就说了哈，即使是佛陀啊，也是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真等正觉。即使是佛陀本身呢，啊，我们一般讲佛陀无师自悟嘛，哎，事实上佛陀在以前的修学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善知识啊，比如说像碰到燃灯佛啊等等，这些都是善知识啊，因为有善知识引导而成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成正等正觉以后呢，哎，佛本身也是一个善知识啊，来度脱众生，不可称计，让所有众生免除生老病死啊，以此方便知福。这个福，福是一个助词啦啊，没有意义。嗯，善知识之人，全梵行之人也啊。好。那有关于这个善知识是满梵行或半梵行相关文献，在讲义的第19页，我这边最下面哈，列了好几部经，我们有汉译的《杂含经》，还有南传的《相应部》，啊，还有《别译杂含》，另外《增益阿含》也有啊。另外在律典上，律典。那个杂事啊，根本所以就不比难也杂事也有。那这里面因为在讲义的19页这边哈，下半段，我为什么补充这么多的讲义呢？就是在底下有打一个星号的地方哈，有关善知识到底是满梵行或半梵行的问题，在民国83年4月哈，有一位新行法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论善知识是满梵行或半梵行啊，这样的一个标题，那刊登在《地观》的杂志77期，啊，认为导师误解了经文的原意啊。那到底是不是导师真的误解经文的原意呢？啊，其实经论之间说法有一些差异啊，所以我把各种经论不同的讲法，顺便处处把它列出来啊。那内容的比对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项。三大项，我们看讲义的第20页。这些以上的经律啊，主要是经律的哈，一致的说到善知识是满梵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比对这些经典，发现经典所说呢并不完全一致啊。那么到底谁是善知识呢？啊，有以下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一位新行法师，他主要是说导师误解原意呢是说什么？因为他根据的他所看到的这个经啊，他说善知识是满梵行。这经论上讲没有问题，但是呢，他认为说满梵行是谁？这三字是谁？他认为是佛本身啊，佛本身才有资格讲满梵行，佛本身才是真正的善知识啊。主要是这个法师根据的经典，觉得说导师误解的原意啊，那。但是我们底下哈可以看出来，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讲法哈。第一个，善知识是谁？是世尊本身。啊 ，B， 善知识呢，并不是世尊本身，而是在讲世尊呢本身也有另外的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不是佛本身的啊，是善。世尊呢有另外的善知识引导，所以这善知识不是佛，跟 A 不一样啊。 A 善知识是佛的本身， B 呢是世尊因的善知识才有办法脱离生死。那么 C 呢是两边都有谈到，世尊因的善知识而脱离生死，脱离生死以后世尊成佛了，世尊本身也是个善知识，又来引导其他的众生帮助他们脱离生死。所以 C 的话他两边都谈到了，世尊因着其他善知识脱离生死，那么世尊本身又自己本身当个善知识来引导其他的众生。那我们看 A 举一个经来代表，杂含一二三八经里面就说，佛云莫作是已，我为善知识，我本身就是善知识，我常为诸众生做善知识。所以从这个经文来看，善知识佛这个没有问题，佛本身就是善知识。但是呢我们要留意这个经论之间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这个经那就否定其他种种的说法，所以主要我们要做一些比对的研究了。那跟这个类似呢，我们看 B 这是别义杂案的第65经，第二就是看第二行，世尊告阿难，我告阿难，莫作是已，我以善知识故脱于生死，是故当知善知识者梵行全体。这个很明显的是世尊因为有其他善知识的引导才能够脱离生死。所以这个地方的善知识呢我们看那个黑色打星星的地方，世尊说他本人也是由于善知识的开导才能够脱离生死。所以这个善知识呢是在讲世尊的善知识。那么西世尊因善知识而脱离生死，而世尊本身也是善知识，这我们刚刚有看过，就是第二行，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等正觉，已成道果。到这里来讲呢，是指佛陀本身由以善知识的 引导而成就道果。那下面呢，佛陀成就道果以后度脱众生不可称计，悉皆悉免生老病死，是佛陀成道以后成佛以后又不断的度化众生，让众生免离生老病死。所以佛陀本身也是善知识，所以这个经呢两边都有提到了。好，那我们看第二段，故知阿难，若善男子善女人与善知识共从事者，信根增益，注意他有一些功德，第一个是信根，再来多闻，还有布施智慧，闻施慧德皆悉备具。第二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亲近善知识，信闻念，这里要多一个念，施慧皆悉增益。我们亲近善知识以后，我们的信心，多闻，正念，布施，智慧等等都能够在增长，以此方便知己善知识者，即是全梵行之人。若我，这个我就是世尊了，昔日不以善知识从事，终不为燃灯佛所见受觉也。受觉就是受记，如果佛没有这些善知识的引导，没有亲近善知识的话，那佛呢是没有办法，被燃灯佛受记，不为灯光佛，这个灯光佛就是燃灯佛，以与善知识从事故，而为与提和揭罗佛所见受觉。前面翻成灯光佛，后面翻成提尔杰罗佛，这个 翻译不同啊，事实上内容呢都是燃灯佛，啊，它的梵文是迪班嘎拉，啊，所以后面那个是译音呢，哎，集合揭罗，啊，就迪班嘎拉，以此方便知及善知识者，即是全梵行之人也，啊。所以这个经说得很明白啊，那个并不是说善知识一定要全梵行啊、信闻念思会通通具足才可以当我们善知识，而是我们亲近的善知识能够引导众生走向正确的道路，我们的信闻念思会就可以得到增长。从这样的意义来说，善知识是全梵行之人也。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属于律典的杂事啊，内容是差不多，啊，重点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看讲义的第21页，最上一行啊，诸修行者由善有力方能成办，得善有故远离恶有。好啊，第三行，哦，佛陀就说了哈，就说善知识是全梵行，由此便能离恶知识，恶知识就恶有啊。那我们亲近善知识呢，我们就不造诸恶，我们就能够常修众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存立清白具足圆满梵行之相。由是因缘，若得善办，若我们得到善知识，我们跟善知识共同与其共住了，同住乃至涅槃事，乃至涅槃事无不办，不但可以弃恶向善啊，甚至涅槃呢我们能够无事不办，故名全梵行。阿难陀，我由善知识故，令诸有情于生老病死又被苦恼皆得解脱啊！就是佛陀也是因着善知识而成道，那成道以后呢也令诸有情啊得到解脱，所以两边都有了啊。若离善有五如是事，好，那这个律典的强调的重点哈，它是不断接受善知识的引导到涅槃，乃至到涅槃就能够成就。好，我们看你综合以上的讨论哈，归纳大写的三哈，底下阿拉伯数字的一。从这里来看哈，善知识若从 A 来看，那是佛，那当然是很圆满的啦，对不对？可是呢，善知识不一定局限于功德圆满的佛啊，善知识有可能是佛，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啊。所以，特别是我们从发心到了脱生死，善知识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啊，可能不同的阶段在修学。特别是长远劫以来啊，我们碰到善知识很多，那这些呢不一定你每一次都会碰到佛啊，哦，有的人有修正能够知道修行者断悟正真，哦，那有些功德还没圆满也能够引导我们发心修学佛法，这些都不妨称之为善知识，哦。那么为什么善知识称为满梵行呢，哦，主要就是由于我们亲近善知识，不再造恶，进修众善，然后听闻正法，好好如理思维，好好的修学，可以脱离生死。从这个意义来说，善知识是满梵行，并不是说满梵行的人才可以称为善知识。那有关这个问题，我在1998年呢有请教导师，导师那时候在南投永光别院，导师有点了几个，第一个所说的梵行就是清净行，这个梵行有广义有狭义， 层次不同。梵行如果从戒律来讲的话，那就没有淫欲了，这叫就是清净行啊，这叫梵行，就不染爱欲了啊。那出家人持不淫戒，虽然还没有得禅定，还没有完全断欲，但是只要不犯淫戒，这个也是修梵行啊。因为比较严格的，像阿罗汉呐，所作已办，梵行已立，对不对？那个梵行啊，事实上是正果的，正果的标准的。它不是离那个贪欲而已啊，好，懂吧？梵行是什么？啊？清净，还有呢？啊，好，请坐哦，注意不要去跟周公说法了啊。梵行，就是说。我们不染爱欲的清净行，这个是梵行。比较高标准的，像阿罗汉呐，啊，所作已办，梵行已立，那个是阿罗汉的境界啊。这个梵行呢，是断尽三界的爱欲的高的标准，啊，不是欲界的欲而已哦，它是三界的这贪爱等等这些啊。好，那第二点很重要哈，杂事就是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个根本所以就比那也杂事，这个是属于戒律的，它的重点呢重在行为，因为律典主要是规范我们的行为嘛，啊，它强调与善知识共住，所以它的行为呢，我们看它律典的描述呢，我们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就能够不造诸恶常修众善，重点在强调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经啊，像我们第二十页西的第一个引的正业安经呢，它是重在从善知识听闻法义，经的话主要是在引导闻思修了啊，听闻法义两个重点有点不同，嗯，啊，那有些经典从善知识这边来谈，那导师呢重点是亲近善知识，啊，重点不是说谁是善知识满梵行了，啊，而是说从亲近善知识这边来谈，所以才说亲近善知识呢，那亲近梵行可说已完成，已经完成，所以导师这里他不是不知道有这些经典了，不过就是说，的解释呢。有一点比较偏向于我们亲近善知识的这一点来讲哈。那么第三，善知识不应该局限于佛，引导我们走上正道的，帮助我们戒定慧成长的，都可以称善知识。那么第四哈，哎，导师为什么说亲近善知识、亲近梵行已经完成啊？这个主要有点因中说果。的意味了啊，那我们下一节再谈，好，休息一下。